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们要继续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的第二章第四节，从第七段开始。第七段呢，一开始他说疾病只是一个有待修正的错误。好，那么这个是奇迹个人的一贯说法，就是看到错误没有关系，你应该勇于去承认错误，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修正它。好，那么因为错误是幻象嘛，所以你把它修正过来其实也就没事了。所以看到错误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定罪。好，那他说呢，我们先前强调过，我们不能先接受错误的正当性，然后再对它故意视而不见。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先把眼前这件事情当真的，然后再去宽恕它。好，那中间第五句呢，他说这是不可能疗愈任何疾病的，因为它与真理背道而驰。好，那也许能用某种健康的幻象来暂时取代眼前的疾病，但都为时不久。好，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magic 幻术，或者说在这边呢，可能比较主要讲的就是说你使用的一些外在的药物。好，那外在药物不可能去疗愈心灵的疾病，因为任何疾病都是从心灵出来的。那么在身体上面呢，其实你可以把任何身体的表象跟疾病呢都视为是心灵疾病的一个症状。好，那么我们用外在的药物呢，就比较像是说在做症状治疗，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呢没有疗愈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持续的与身体为伍。好，那持续在身体上面投射各种罪疚。好，那其中的一种形态的罪疚呢，就是叫做疾病。好，所以健康也是一个幻象，身体健康也是一个幻象。好，那请你仔细注意。好，所以身体的健康并不是奇迹个人最主要要追求的目标，但有可能你的心灵疗愈了之后，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疗愈过来。好，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不是。好，那也有可能你疗愈之后，你把身体放下，你就走了，就回归上主了。那身体它不是变健康了，它反而死亡了，也有可能是这样。好，那总之呢，这个不要把眼光执着在那个健康的幻想上面。好，好，然后他说呢，恐惧不可能永远长生于幻象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幻象的一部分。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如果变得健康了，但是你的心灵中仍然充满了各种恐惧啊、追求啊，这些东西还是会跑出来的。好，它不可能永远藏着，因为潜意识的东西它就是会投射嘛。那么恐惧投射出来也是可能会形成疾病。好，那下面第八段第二句呢，他说把疾病当真的错觉之一就是相信疾病有轻重之分。好，那么这边呢，我们要分开形式跟内涵，也就是说疾病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形式。好，那我们西医登载有案的疾病呢超过10000种，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奇迹个人里面呢，他完全没有对任何一种做出具体分析，他全部都把它归类为其实就是他们的内涵就是追究。好，只有一个内涵，其他没有。好，那么在他来看没有大小之别，好，轻重之分，种类之分，这些都没有。好，那你会再想到那句话，就是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好，因为所有这些错误都是同一个错误。好，那所以你去修正它也是同一个方法。好，疗愈它也是同一个方法，所以疗愈没有难易之分。好，那么他说这是一切错误的冤首，就是认为有大小之别。好，因为只有在一个分裂的地方才有所谓的大小之别。好，那么他说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甘愿承受一点地狱之苦。好，那这边他的代名词好像带错了，应该是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错误都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甘愿承受一点地狱之苦。那这个我们可以连接到的是在正文的11章第5节，小我的运作机制，它的第9段，它有讲到恐惧，就是恐惧有很多的形态，有很多的变形。好，那么但是他说呢，小我他会尽量的把恐惧变成各种形态，然后让你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的恐惧。因为如果你看清楚，就是说跟小我在一起的代价就是随时感到恐惧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拒绝这样的一个代价。 好，所以小我它会透过变形的方式，然后把恐惧试图缩小，但是从来不真正完全的解决恐惧。好，所以小我它可能会给你一点天堂吧，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天堂，因为恐惧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除的。好，它最多能够给你的就是人间的一些所谓小确幸嘛，好，一些无常的快感。好，这就是小我最大的能耐呢。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疯狂的人必然会为自己的幻觉辩护啊，这个是不太对的翻译哈，应该是幻象。好，那么因为那些幻象对他们已经成了一种救恩，所以他会企图攻击任何将他由幻象中救拔出来的人。好，那么第九段呢，也可以说是在这集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哈，我自己给他画的一个星号啊，因为我自己的体会很深。好，也就是说这些病患来，好，然后你要帮助他去转变他的信念。好，那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被攻击，他被侵犯了。好，他本来想要紧紧抓住他的信念去相信那些幻象的真实性。好，因为这些幻象呢其实就是代表了他。好。好，那么他说呢，这个攻击防卫的循环呢是心理治疗师最难处理但是也必须处理的问题。好，因为他会感受到病患在攻击他。好，那么这个其实是从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好像弗洛伊德他的东西虽然离真理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不过他自己就强调就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去治疗这个抗拒。好，用心理分析去分析这个抗拒是绝对必要的一环。好，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病患一定会抗拒，而且他如果没有认清他的抗拒的话，他会继续抗拒下去。好，那这抗拒就可以演为各种形式。好，那其中一种就是这边所说的攻击。好，他可能会试图去攻击治疗师。好，那更多的并不是什么行为上的攻击，好，甚至也不一定是言语上的攻击。他所谓攻击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去证明这个治疗师的观点是错的。好，就是他要帮这个病患去扭转他的想法，但是病患他很珍视他的想法，把他当成是财宝一般。好，所以当你要转变他的想法的时候，等于是从他口袋里面把他的钱掏走的那种意思，所以他会拼命的去保护他那个口袋。好，那这边在讲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好，所以他可能会试图证明你是错的，好，或者是找一些借口啊，就是不，其实不是很大的理由去攻击你。好，然后这些呢我全部都遇过。好，而且是在我刚出道不久之后就开始遇到。好，那这个是最难处理的，因为你无法去跟他说理。好，那你无法去跟他说奇迹课程，因为这听起来都很像是在为你自己做自我辩护。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其实就宽恕，然后不去做任何的解释。好，那当然这个可能你会觉得是非常困难。好，所以他这边说最困难，但是他又必须去处理这个问题。好，而且事实上这个就是他的重点任务，也是心理治疗的核心。好，就是你一定会碰到你对面的这个病患呢，他有各种抗拒，然后他想要证明你是错的，他想要反对你，然后甚至他想要攻击你。好，他会认为呢，治疗师侵犯了自己真爱之物，那个宝贝其实就是这个病患的什么呢？自我形象。好，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呢，就是由我们的各种信念搭建起来的。那么你要去改变他的信念，好，那尤其是他的一些核心信念呢，他的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动摇。OK， 那么在病患来看，这个自我形象已经是他的避风港，因为这个就是等于是他呀。好，他把他自己跟这个等同了，那你把这个抽掉的话，那他自己呢到底还能够摆到哪去？好，所以他会把心理治疗师视为切身的威胁，随时加以攻击，甚至不惜将他灭口。好，你没有看错，这两个字就是灭口。好，那所以前几年我自己教学到这一节文字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已经在台湾东部的这个山里面买了一个这个小木屋。好，那 一旦呢这个被学生追杀的时候，我就只好正好可以跑去，那这样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好，那下面第10段呢，他说心理治疗师的任务艰巨，他必须以不攻击来回应病患的攻击，那我只能说这个是如果你做类似像我这样的工作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的学习，这可以让你学到非常深刻。虽然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这个任务好像也太艰巨了，那你看一看耶稣，因为做这个事情呢最后还被钉上十字架，但是最后我自己走出来了，然后也释放了，起码释放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好，那其实到后来释放到后来，我甚至也不太觉得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变成跟学生相处的也都还蛮好的，因为我不会去用暴力去对待他们，就是用棒喝的方式啊，或者硬要他们改变啊，然后去甚至去攻击他们，好，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好，所以他的任务就是干什么呢？第3句，好，向他的病患示范，或者向他的学生示范说防卫是不必要的。好，就算是你用了这种小我的说辞，然后想要来证明奇迹讲的是错的，但是我依然不会还手，好，我不会跟你陷入到一来一往的攻击里面去。好，那这个示范呢，其实就是要从我自己去活出来。好，不是说我言教这个然后说这个宽恕，然后但身教做出来的却是攻击。那即使好像我振振有词的拿着其一个人讲的东西，然后讲得很对，但是只要是攻击就一定是小我，只要是攻击一定就是一个错误的。好，那下面11段呢，他说救恩的唯一信条也是所有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帮助神智失常的心灵，就是陷入小我的心灵呢，卸下他不生负荷的罪疚，疗愈的工作便完成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疗愈要疗愈的是什么，很简单，一个东西就是心灵中的罪疚。那么所以其实这边讲的疗愈呢，跟其实讲的宽恕呢，完全是同样的一回事。好，然后他说身体不是被治愈的，好，身体是不能被治愈的，好，真正治愈的是心灵，好，这边要请你注意。好，那么他说你只是认清了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好，那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并不存在。好，那么他说呢，一旦看清这一点，你就不难了解身体的存在目的。好，那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刚才说身体并不存在，然后这边又说身体的存在目的，没有错，其实身体的存在目的最终你会了解，就是让你尽快认出它并不存在。好，那你放下了身体呢，其实你会一并放下了疾病，好，包括疾病与健康的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好，会一并的被放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心理治疗的24，它是离病的过程，好，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文字。